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57到68节，但我念到27章第1节。68节我们就跳到27章1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呢，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毕拉多。主，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看到你为我们所受的苦。主啊，你是无罪的，你受到这样子的屈辱，彰显出你完美的人性，你也彰显出我们在本性中所残留的罪。但是我们知道你这些都是为我们所做的，因此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揭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真实地认识到你的十字架。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基督徒是生活在一个眼睛可见的要过去的世界中，但是基督徒也同时的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属灵的、正在迈向永恒的世界中。这个要过去的世界，就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的，它包括了世界上的文明、科学与文化，和世界上地上政权的替换。我们称它为人类的历史文明。人类的历史文明从亚当到挪亚洪水之前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挪亚的洪水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最后的审判，这个世界就结束了。 这是讲到那个要过去的世界，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世界。迈向永恒的世界，是神把亚当和夏娃从最终拯救出来的那个时候开始的，包括神拯救人的作为，包括神的启示，我们称它为救赎历史。而整本的圣经都是在讲这个内容，救赎历史的内容。这个救赎的历史有三个阶段，从亚当到挪亚是洪水之前，从挪亚到基督复活是一个第二个阶段，从基督复活到新天新地是第三个阶段。救赎历史是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之中展开的，并且在这个历史中迈向永恒的世界。从耶稣复活升天开始，救赎历史就是这个迈向永恒的这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完成的时期，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期里面。神在这个救赎历史之中，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神拯救人；第二，神向人说话，他和人交往；第三，神把他拯救人的作为和他所说的话透过人记录成文字，收集成圣经，并且启示出他的救赎计划。这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这是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人类的历史和这个救赎的历史是交错交织在一起的。人类的历史，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神救赎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平台。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我们可以眼睛看到的世界，在这个要结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神不断地把人类从最终拯救出来。当这个被拯救的人数达到满足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结束了。那在整个的过程，圣经把它称为新创造 New Creation。 而这个整个被拯救出来的这些所有的人类，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复活升天的基督是新造人类的元首，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那这是神国度的发展计划。怎么做的呢？父发出命令，子就是基督，他执行这个命令，圣灵成就这个被执行出来的命令。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在这个地方工作，而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整个计划的核心，而你和我都是基督执行这个计划的对象。所以基督徒是活在两个世界中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最后要和基督一同复活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第一，基督徒生活在属于地上的、属物质的、要过去的世界；第二，基督徒生活在神的救赎计划中，也就是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拯救的作为，认识神的计划，带来 经历神的同在和交通，经历神的拯救，这两个世界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基督徒的世界观，这是和圣经的世界观的一个最基本的架构。你会看到主耶稣就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中。主耶稣从出生开始，他就活在一个要过去的世界中，他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政权的统治之下，他渐渐地在这个中间长大成人。不仅他的身体渐渐长大，他属灵的生命也渐渐地长大。他生活在神所创造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世界中，同时他也生活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他执行神的救赎计划，而且他本身就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世界的文明和地上的政权的统治提供了主耶稣在地上所生存的所需要的一切，饮食、居住的地方等等。他在地上传讲神的国度，行使神迹奇事，他在地上建立教会，在十字架上献祭征战，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他成为新造人类的元首，他复活升天，继续透过他的教会把神的计划、神的国度带到最后的新天新地。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要过去的世界中慢慢的展开的，并且是迈向永恒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地上受苦、受逼迫、受撒旦的实验试探，撒旦透过地上的政权，从主耶稣一生出来开始就要杀害他。撒旦用各种的试探引诱耶稣要离开十字架的道路，企图破坏神的计划。最后撒旦的权势进入犹大的心中，进入犹太教和罗马政权里面，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身上看到这个要过去的世界的文明和政权，和主耶稣完成复人的复神的救赎计划之间的这个交织在一起的关系。世界的文明和政权提供了神救赎计划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世界的政权也抵挡和企图破坏神救赎计划的发展。所以你会看到有两股势力在这个后面运作，撒旦的权势和神的救赎。而事实上你去看基督教的历史，从基督教历史中、教会的历史中，你可以看到世界文明和地上的政权，也就是这个要过去的世界，在神的普遍恩典下，它可以成为基督教发展神的计划，也就是迈向永恒的那个世界的发展的平台的一个帮助。同时世界文明和地上政权在神的普遍咒诅下，当神把他的普遍恩典收回来的时候，他就在撒旦的权势下成为欺骗、迷惑、逼迫教会的权势。我们就是神的百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被神从那个要过去的短暂的世界中被拯救出来，成为进入他的救赎的世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今天的经文需要我们用带着这样的观点去思想，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主， 认识他的教会，认识他的国度，使我们跟随主进入他的国度。否则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只是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和情节，而我们的生活，今天的生活和教会以及我们所要面对的各种的挑战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中心思想，基督的十字架彰显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本质。基督的十字架彰显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本质。在那个时候的犹太教，它就是一个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一个结合体，一个开始。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范围扩大。今天的经文接续了主耶稣在科西马尼被抓之后的发展，讲到耶稣受审判。在主耶稣受审判的这个过程中，他继续彰显了这个要过去的世界的一个邪恶的势力的本质。也就是说，在神的普遍的恩典挪去之后，撒旦的权势进入到这些人所设立的政权和宗教之中，他所彰露出来的本质。所以我们需要看清楚耶稣时代的犹太教的特质，十字架如何彰显出这个团体组织的本质，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文化政治环境和教会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司法制度的本身是圣洁的，在神普遍恩典的运作之下，它发挥了它的功用，控制了罪的蔓延，维持了社会的秩序。当神的恩典挪去以后，撒旦的权势进入之后，司法和政权就成为抵挡和破坏基督徒和教会的工具。这是今天教会需要真实面对的真理。从基督的十字架到他再来的那个最后的征战的事实，是我们需要面对。当基督徒明白这个事实，就可以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得着警告，并且在神国度迈向永恒的真正的属于神国度的平安中成长喜乐。这是一种夺不去的喜乐，这是我们要从经文中所看到，帮助我们去认识主耶稣和他的工作。我们知道主耶稣受审判分四个部分，第一，他先被抓；第二，他受到犹太教公会的审判；第三，他受到罗马政权的审判；然后他被钉十字架，处死刑。犹太教审判基督徒、审判耶稣有三个阶段，罗马政府的审判也有三个阶段。犹太教的审判先在亚拿的面前做了一个初步的听证会，然后再送到该亚法的面前做审判，也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记录的。最后耶稣被控告定罪，他亵渎神，那么在场的那些犹太教公会的人就处他死刑。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审判。犹太教的最后一个阶段审判是在黎明的时候，天亮的时候的早晨，在全体公会的人的面前的一个正式的听证会。那这被马太福音只用了一节圣经来做记录，路加福音 从22章66到71节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记录。我们先讲一讲再讲一讲罗马政府的审判。罗马政府的审判也分为三个阶段，所以我们今天先把大家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审判的过程。刚刚讲到的是犹太教的审判三个阶段，罗马政府的审判也有三个阶段。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就是那个早上该死的。在审判中，主耶稣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两个世界。然后就是希律王的审判。因为比拉多发现主耶稣是加利利人的时候，他想避免麻烦，他把主耶稣送到希律王那个地方。希律王也怕麻烦，又把主耶稣送回比拉多那个地方。而这是第三个阶段，他又送回比拉多审判。而比拉多三次宣称他找不到控告耶稣的证据。这是罗马政府审判耶稣的重点，找不到耶稣任何的证据。所以耶稣最后被判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犹太教公会的鼓动下所造成的，是当时的堕落的教会迫害了他们自己的弥赛亚。在我们看这个犹太教公会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犹太公会的组织 Sanhedrin。它是从主前57年就开始了这么一个组织。我们知道旧约时期以色列是一个神治圣体，那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它是一个宗教和政治结合一体的国家。今天的以色列国宗教政治是分开的统治，以色列的国家今天离开犹太教，它也就是跟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是一样的。旧约的以色列人是在道德律法、礼仪律法和民事律法的统治下过他们的生活和侍奉的，和今天的以色列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到了大卫王朝的时候，大卫王朝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叫做宗保君王政治宗教结合的统治体系。那个时候以色列有君王，有圣殿，那是一个跟摩西时代有不同的地方。大卫地上的王朝在以色列被亚述和巴比伦帝国被掳之后，事实上就结束了，你再没有看到以色列有君王出现，一直到耶稣再来。这个被掳之后，他们的这个政治宗保君王统治的体系，地上的宗保君王统治的体系结束之后，他们建造了归回，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建造了第二个圣殿。那个时候没有君王，第二个圣殿一直到耶稣时代，犹太人几乎都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希腊、罗马。所以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产生了犹太教公会的体系。这个犹太教公会的体系 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具有宗教立法司法行政的权柄的，因为他是一个宗教和政治结合的体系，但是他又没有以色列的君王。地上犹太公会体系是由祭司长、文士和地方长老组织成的一个区域性的法庭系统的组织，它处理所有关于犹太人的宗教的、司法的、民事的这些所有的事务。但是他没有执行死亡的权利，那是罗马的政府的权柄。耶路撒冷犹太公会大概差不多有71个人，24个祭司，24个长老，23个文士，加上大祭司。大祭司是领袖，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亚拿和该亚法。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人物，他们是以色列中间顶尖的精英。而犹太教公会组织这个系统的本身，它是好的，它提供了3个保证。第一个，它要有一个公开的审判，它不能在晚上审判人的。所以主耶稣的审判第一个不合法，就是他们在晚上开始审判。第二，被控告者有辩护的权利的，他可以提出很多证据来辩护的。第三，指控者必须提出2个以上的证人。所以他的系统的本身跟今天的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这些文明的国家的法律系统是非常类似的。如果你到美国的法庭，如果你要去作证，你要宣誓，你就把手放在圣经上说，我说的全部是全部都是真相，除了真相以外没有其他的事。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更厉害，他如果说谎做假见证，他要被神审判。那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圣经的观念，本身是好的。所以犹太公会可以说当时最遵守神律法的司法体系，任何国家的司法系统都一样，都是神所设立的，都是为了控制罪的蔓延。你就是在极权的国家，不信神的国家，你杀人也是要处死罪的。但是离开了神普遍的恩典，我们看到这些的政权就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他立刻成为逼迫教会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犹太教的体系已经不是神在圣经中所设立的摩西时期的神治政体，也不是大卫王朝时期的中保君王统治的那个体系，这是一个变形的宗教和政治的结合体。在宗教上，他们错误的解释和应用律法，主耶稣和后来的保罗都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错误的解释圣经，错误的应用圣经，结果这个宗教就成为他们谋求权柄和经济利益的工具。而主耶稣就是被这个宗教和政治体系迫害处死刑的。他们的罪恶比不信神的人还要邪恶，因为他们把神差遣给他们的弥赛亚钉上十字架，而基督的十字架正彰显出这种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本质。他们的背后是撒旦的权势。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要过去的世界和一个要迈向永恒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和交织的关系。 而在这中间我们看到犹太公会体系的本质。我们现在要来看主耶稣受犹太公会审判的经文。我们今天只能看到前面一部分的经文，我们只能看到63节，我们只能看到61节。我们今天讲61节，讲到61节。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那里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57和58节是整个背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被捆绑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如果我们读诗篇118篇，你就看到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祭坛的脚那里。主耶稣在这边被捆绑，他成为了诗篇献祭牲畜的预表。我们都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也是被捆绑的，以撒预表了基督。这边我们再看一看亚纳和该亚法。亚纳和该亚法在圣经中他们都称他们是大祭司，因为摩西五经规定大祭司的职分是终身的职分，但是在罗马的政权之下，大祭司成了这个有形的这个政府统治之下具有政治性的一个职分。亚纳他曾经是大祭司，后来罗马政权就把他罢免了，任命了他的女婿该亚法做大祭司，但是亚纳他仍然是幕后的主脑，他是太上皇。亚纳和该亚法，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犹太人吗？他们是撒都该教派的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他们根本不相信属灵的事物的，他们不相信摩西五经以外的权威。这告诉我们什么？一群假教师在统治着这个宗教组织，圣经只读一部分，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属灵的事物，但是他们却成为治理教会、统治教会的领导。今天许多的教会似乎都是这种现象，非常的可怕。结果管理圣殿这些人，他们成为大祭司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和事业，看作这是要过去的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耶稣洁净圣殿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和挑战。他们恨耶稣，恨之入骨。当耶稣行神迹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这样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这是宗教、政治和经济利益结合，教会和世界价值观的结合。 这是属灵的淫乱。虽然犹太教那个时候没有在拜外在的偶像，但是他们已经被这个要过去的世界，被这个世界同化了。四十九节说，内中有一个人叫该亚法，本连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连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善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五十三节，从那日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与要过去的世界结合的淫乱，属灵的淫乱的结果就是杀耶稣，把耶稣纯正的福音从教会中挪去。撒旦是这个要过去世界的王，耶稣的时代如此，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已经酝酿很久的这个仇恨中，耶稣被捆绑带到亚拿的面前，亚拿盘问耶稣，但是他找不到证据，亚拿的差役就用手掌打耶稣，然后把他捆绑送到有实际施法权柄的大祭司该亚法，就是他的女婿面前继续着审判。他们非常着急，要赶在天亮之前找到处死耶稣的证据，达成协议，在早上第三次开公开的法庭会议中，他们可以宣判耶稣的死刑。犹太公会的律法自己规定的，在晚上开庭是不合法的，但是为了要达到保护他们自己经济利益，要杀害耶稣的目的，在犹大通风报信之后，他们立刻仓促成军，要赶在白天把通过公会审判使耶稣被定死刑，而且他们要赶在逾越节的那一天，在安息日之前把耶稣处死。当然我们知道这正好合了神的计划，因此他们不愿意不顾自己所定的法律，行了仓促混乱不合法的审判。这是五十七和五十八节提供给我们耶稣受审的背景。在这个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在同时发生。约翰福音十八章说，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跟着耶稣到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和这个门徒，耶稣的门徒，成为耶稣受审判的见证人，新约的教会目击和见证了他们教会元首的审判。神安排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门徒与彼得一同见证了耶稣受审判。神的计划永远超出我们所理解的范围。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五十九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然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又建造起来。撒旦利用他们酝酿已久的仇恨，你知道仇恨负面的情绪进到一个人心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发酵， 产出根的。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注意负面的情绪一开始发作的时候非常的警醒。撒旦利用他们运用已久的仇恨违背他们的良心，违背神的律法做假见证，为的是要杀害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完全无罪的人，连思想里面都没有一秒钟违反神律法的人。他们找不到证据，唯一的证据是耶稣曾说过的关于拆毁圣殿重建圣殿的话。圣殿对以色列人太重要，但是就连这句话他们也扭曲了，错误不符事实的控告，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又建造起来，这是一句扭曲的话。耶稣所说的是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建起来，这个是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说的。实际上这些证据都不能构成处耶稣死刑的，那么该亚法知道，所以他就开始自己出来指控耶稣，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继续看的。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圣殿在这个时候重建圣殿提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今天以后有时间跟他谈。以色列人不明白，门徒到基督复活以后才明白，但是很可惜的，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对于圣殿重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要建造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但是许多的基督徒今天还在盼望属地的以色列的圣殿被重建。即使你不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即使你不知道耶稣有完美的人性，即使你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即使你不知道他是弥赛亚，你单单看他受审的过程和证据，你就知道他是无罪的。他在言语行为在思想上都没有违背神的律法，为什么他被定罪呢？因为神容许黑暗掌权，这是他在前面讲过的，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打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这是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了，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在这个时候，他容许撒旦攻击他的儿子，这是基督征战得胜的过程的开始。基督正在进行天上圣殿的建造，他是天上圣殿的头一块石头，他复活的身体就是圣殿，而你和我都正在被基督建造成为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被抓，他受到不公平的审判，他的十字架揭开了当时虚假的宗教的面目，他的十字架揭露了政权与宗教势力结合的这种邪恶。撒旦就透过虚假的宗教和邪恶的政权的这种结合，杀害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基督的教会在末世会一直处在这两股势力的抵挡和逼迫下，而就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中，主耶稣他带领他的教会中的得胜者迈向那个永恒的世界，迈向新天新地。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犹太教，我们不认识你在地上如何设立神治政体，以及以君王代理的中保君王体系在旧约时候已经结束了。甚至我们到耶路撒冷，今天的耶路撒冷去旅行，我们带着错误的神学观念，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照亮我们。主，我们并不是排斥以色列或者犹太教，你在经文中乃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真正的认识到虚假的宗教和邪恶政权的结合，因为这些都是破坏你自己的教会的势力。但是我们感恩，但是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胜过了这个要过去的世界的王，而你今天正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你的得胜者，迈向新天新地。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赐给我们对你神国度的认识，好使我们带着安慰、鼓励和警告、恐惧战惊的活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中，也同时活在你的救赎的世界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